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平安，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又是来到想东想西这个节目了。我是林丽文。
我是林老师。
林老师还是担任我们今天的来宾解答问题哦。那想东想西这个节目在今天这一集里边呢，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这是很多基督徒想问但是不好意思问的问题哦。好，我们来讨论的是可不可以守营这方面的问题。基督徒可以守营吗？到底守营的定义是什么呢？林老师。
我想呢，我们先给守营下个定义吧，定义是什么呢？守营是通过手部的自卫的行为来获得性的满足。那它通常呢，涉及对自己身体的性器官进行刺激，那以引发性的快感或达到性的高潮。那守营是一种个人的性行为，不涉及和他人的性的互动。那圣经对于性道德有一系列的教导，那其中呢就包括对于淫乱和不贞的警告和禁令。那圣经明确的指出，性关系呢应当在婚姻的框架内进行，而与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呢就被称为是淫乱或者是不真。
好，那请林老师解释一下圣经当中提到对性行为的规范有哪一些。
我们先说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那林老师认为是包括了婚外或者婚前，那其中呢就也包括了守营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5:27-28，这里圣经提到主耶稣讲到心中的纯洁的时候，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我却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这里主耶稣强调了内心的一个纯洁，并且警告人们不仅仅要关注行为，就是外在的，更是呢要关注思想和欲望上的奸淫。那第二呢，在哥林多前书6:18，保罗写道，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一切罪，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这些经文呢都被认为是暗示了对于控制自己欲望和保持身心纯洁的这个重要性。那第三呢，在以弗所书5:3-4是这么说的，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如果说淫词会与圣经都禁止的话，那就可以想象在行为上守淫我们就可想而知，那当然也是圣经禁止的了。
是的。
那帖撒罗尼迦前书4:3-5这么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圣经对于守营没有明确的提到但是我们读上述的这些的圣经的教导和原则可以应用到这个的话题上。圣经对于性关系的教导强调婚姻的纯洁和亲密，性关系应当在婚姻的框架内进行，而应该是基于爱、尊重和互相同意。
是，
所以守营被视为不贞和淫乱的一种的形式，因为它违背了 婚姻的纯洁性还有性关系的那个目的。
嗯，那么我想呢，提到手淫呢，我听说有些人就是分享了他们有手淫的习惯，以致呢他们有一些影响，还有身体精神各方面的影响。手淫有没有带来什么伤害呢？
那自慰手淫是一种个人的性行为啦，刚才我们说了，通常在合适的环境和方式下进行，并不真实的涉及到其他的人。然而呢，过度的频繁的从事手淫可能会导致一些身体心理上的问题。那林老师不是医学专家，哈哈，所以刚才先提了圣经。那么在这里呢，林老师看了一些的医药的杂志或者是医疗的报告，显示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心灵都会带来影响的。林老师就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分享啊。那首先呢，就是皮肤的刺激方面，过度的摩擦和刺激性器官可能会导致皮肤敏感、红肿、疼痛或者是创伤。过度手淫呢，会使得前列腺经常处于一个充血的状态，免疫抵抗的能力呢就会下降，容易产生前列腺炎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些的前列腺疾病的。那第二呢，那就是性器官的敏感度的问题。过度的刺激性器官可能导致性器官的过度敏感，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触碰或者是性行为中产生不适或者是疼痛的感觉。另外呢，手淫呢常常是为了追求那个高潮的快感，时间在很短的里面呢就达到高潮，所以呢过度手淫会使得整个控制高潮身体的系统的习惯处在一种快速的模式，专业的人士称它为高潮阈值过低啊，阈值它的意思是一个临界点，临界值很低哈。那阈值呢是一个效应，能够产生最低值和最高值的一个说法。所以高潮阈值过低的话呢，就会产生早泄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惯于手淫的人，当他们有性行为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造成这个人早泄。
对，因为他的身体系统已经习惯于这种快速的模式。
OK， 好。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第三呢，就是心理的依赖。过度手淫可能会导致对这个行为的心理上的依赖，那对其他性的刺激方式呢，难以满足或获得满足感。这可能对个人或者是伴侣亲密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和情绪，觉得对方总是没有办法给自己想要的那个满足感，那么导致呢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就会受到了影响。如果一个在性关系中过度依赖手淫，可能无法和伴侣建立或者维持身体上的亲密的一个连接了。因为无论如何你都觉得他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满足感。这可能就会渐渐的导致沟通的问题，彼此之间发生情感疏离，性不能够满足的一个心理的问题了。
所以按照林老师这么说呢，这个也会造成跟伴侣沟通的障碍，对不对？
是，如果手淫成为一个人解决性需求的主要的方式，那可能导致对伴侣的性需求和喜好就缺乏开放的沟通。这可能呢使得伴侣难以了解彼此的需要和愿望，从而影响了 夫妻之间、性伴侣之间的这个性生活的和谐。
嗯，
这种的情绪问题呢，也可能就影响了和伴侣的情感的连接和性的满足。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满足，也是对方我们没办法沟通，而很难给对方达到满足。
嗯，所以按照刚才所说的哈，丽文就觉得说这个手淫呢，会带来一种就是依赖跟什么沉迷吧，哦，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呢，手淫可能就已经就是他就会去依赖手淫来达到满足，然后他也会常常去沉迷这样的一个行为去达到自己的性满足。
嗯，如果手淫开始占据了大量的个人的一些的时间和精力哈，可能就导致忽视了其他的重要的方面了。
嗯，
比如说和伴侣之间的交通交流关系的建立，甚至是自己的工作学习兴趣的培养等等的了。
是。
好，我总结一下吧。林老师不是医生但是透过这些的医学的这些的研究的结果给大家这样的一些归纳。那林老师也同时看见有一些的归纳呢，也让我们觉得他是许可有手淫的习惯的特别是很多世俗的人的见解呢，都认为说手淫是为了解决我们个人性欲的燃眉之急又不伤害到其他人甚至可以缓解我心理上的紧张啊，所以无伤大雅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这就是现在世俗的看法了。只要跟别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第一，林老师想说的，真的跟别人没有关系吗？当你在手淫的时候，你头脑里头你想的是什么？你已经在像主耶稣说的，你在思想上已经犯了奸淫了。如果你头脑想的这个人知道原来你这样对他的话，你想看是你的问题还是两个人的问题了呢？但是呢，我在想，我们回头看，圣经不是这样的立场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面对圣经神给我们的教导。那毕竟呢，我们面对的是神，而不是这个世俗。所以神要我们说，等待真正的在婚姻中的关系中的性关系，我想这是一个保护。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立场来表达对神的忠心以及讨神喜悦的一个途径。那至于我们今天可能有对性的需求的话，我想我们是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得到疏解的，而不是只有一个方式就叫做手淫。
对对，其实只要是一个人开始发育，我相信或多或少都有这样性方面的一个好奇或者是需求，然后不是因为没有婚姻伴侣所以就必须靠手淫来达到这个性的满足。其实有很多方式，就比如说运动啦，那个体力活动啊，那么还有就是做一些事情去转移你的注意力。当然最好的方法呢，我们要依靠神胜过。当我们没有婚姻伴侣的时候，可是有性冲动的时候呢，我们向神呼求，因为性的需求呢，上帝了解，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胜过。我想这些都是在我们有性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解决的方式哦。在这里呢，就希望啊，每一个人呢都身心灵健康啊。我们就用一节的经文彼此勉励啊，在提摩太后书2:22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2:22。好，那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题目就是基督徒可以手淫吗？答案非常肯定，基督徒不可以手淫。我们需要等待在婚姻关系中享受神给我们的性生活，在婚姻关系以外，性的需求可以透过正常正当的方式去解决，包括运动、劳力、转移注意力、依靠神来胜过等等。好，我们就谈到这里咯， 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再会，
再会。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